我们理解了摩西鼓励以色列人要全民的合一这个特别重点，也要明白摩西为什么需要这么做。简单来说，摩西强调以色列人要团结合一，因为上帝也命定他的子民会有全民的多元差异。简单的说，所有支派的先祖都是雅各的后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被完全的一视同仁对待。相反的，旧约圣经的其他部分已清楚表明，上帝给予以色列的各支派有不同的特权和职责。而摩西强调以色列众支派要和谐相处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唯有当以色列人都认识到正是上帝自己赋予各支派不同的特权与职责，他们才能持守以色列全民的合一。如同合一的主题，多元的主题也交织穿插于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里。最明显的是创世纪47:28-49:33，在那几章里，雅各把他的产业分配给12个儿子，但是他也在他们和他们后代之间确立了持久性的区别。在这几章里，摩西借着区分雅各的儿子们来强调以色列全民的多元差异。对我们而言，我们只看其中的两项，就是犹大和他的后代，以及约瑟和他的后代。让我们先来看犹大和他的后代。在这几章里，摩西有几次把犹大这个先祖放在中心位置，以此确认上帝命定犹大和他的后裔具有的显著突出地位。犹大首先出现在创世纪37:12-36，在那里叙述哥哥们想要杀害约瑟。26和27，犹大从众弟兄中间脱颖而出，成功的干预他们要伤害约瑟的计划。在27，犹大提醒他们，约瑟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以此强调兄弟之间应该和睦的这个特质。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众兄弟同意犹大的计划时，同时也肯定他的领导地位。创世纪38:1-30，犹大再次出现，摩西在这里叙述犹大在迦南地所犯的罪。这一章显示犹大的放荡对比约瑟在波提凡家中的正直操守，但是在38:26，摩西提到犹大谦卑的认罪，犹大承认他玛比我更有益。显然上帝接纳犹大的悔改，因为上帝接着祝福犹大的两个儿子法勒斯和谢拉。44:14-34，先祖们第二次去到埃及时，摩西再次让人注意到犹大的领导位分。当便雅悯被控偷窃银杯时，犹大在约瑟面前挺身而出，恳求他的怜悯。他谦卑的求告，称呼自己和他的众兄弟是约瑟的仆人。从他承认上帝已查出仆人的罪孽，显示他为着自己和众兄弟以前所做的事认罪悔改。他也尊荣自己的父亲，提到如果便雅悯不能回到迦南，恐怕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他也勇敢的自荐要代替这童子留在埃及。最后在49:1-28，在雅各临终的祝福里，犹大移到显著的位置上。8-12，雅各宣称犹大和他的支派要被提升到无与伦比的领袖位置上。犹大支派有一天要成为以色列的君尊支派。创世纪49:8-10，雅各这么说道，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灰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那应得权杖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注意这里所说的犹大的弟兄们必赞美他，他要用手掐住仇敌的颈项，意思就是他会征服所有敌对他的人，而犹大的父亲的儿子们，他的兄弟们要向他下拜。如同之前提到的，摩西在这里显明犹大支派的权柄要凌驾在以色列其他支派之上。我们要注意，圭和杖是君尊的象征，是犹大的一个后裔会持有，犹大的君尊之家要继续治理，只等那应得权杖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创世纪49:10，是圣经第一次明确显示犹大的一个后裔要成为全地君王的这个事实。这是清楚的述及大卫家的弥赛亚，而这个未来的君王将要履行创世纪12:3的应许，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透过这位君王，上帝的国度要扩展到全地，而从犹大而出的这位伟大君王也要领受万民的归顺。我们不难理解摩西为何强调犹大在那个世界里的提升，从而对他的原本听众在他们的世界里讲话。犹大不是雅各投生的儿子，因此也不应该有这样突出的位分。但是当摩西书写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以倡导族群合一时，他同时也期待他们按着上帝提拔犹大支派的这个事实来维护这样的合一团结。对于现今跟随基督的人，犹大的高升有许多隐含的意义，但是其中心主旨是上帝应许从犹大支派要出现一位至高的君王。这个应许全然应验在大卫公义的子孙、全宇宙的君王耶稣身上。耶稣在他国度奠基时，在天上领受他的权位，在他国度延续时，他依然掌权，直到他践踏所有的仇敌；而到国度成全时，他要在新天新地里作王，直到永远。